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两周前，94岁的巴菲特在退休直播中说，美元将下地狱，我们不会投资。这句话真的是炸裂啊！如果美元都下地狱了，那全球资产将何去何从？有人说，这一切早有预谋，是资本方舟的计划，他们用川普的关税战引爆美股、美债、美元全线下跌，从而召唤出一场毁灭世界的金融海啸。巴菲特为何说得如此直白？可能他良心尚存，总是劝导人慢慢变富。而相比之下呢，那位近期被马斯克点名的索罗斯则像秃鹫一样徘徊，被指责正在幕后做空美股。海啸真的就要来了吗？不安中又有一个声音传来，这声音曾在2007年说快逃。几个月以后，雷曼兄弟应声倒下，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现在2025年他又说太迟了，变局已到，我担心的不只是衰退，而是比衰退更糟糕的事情。他叫做达里奥，被誉为华尔街的先知，所创办的桥水基金甚至能与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巴菲特的播客下相提并论。这就是当下的世界，大象在逃跑，秃鹫在徘徊，而先知呢，则在担心比毁灭更加可怕的东西。所以今年夏天7月5日，当真不是物理层面，而是金融次元的一场灭世海啸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故事从2024年11月11日的这条推文说起。发帖前5天，马斯克刚刚助选特朗普当选总统成功。发帖人是一位和马斯克交好的网红，他问小马，胜选了，你那个用来助选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不是也得改名了呀？得改成反索罗斯政治委员行动会了呀？本以为这是玩笑，但没想到马斯克很快回复说 yes。 马斯克这是一将胜勇追穷寇，势必要把索罗斯斩草除根了。因为一方面，索罗斯是马斯克政敌民主党的最大金主，另一方面，马斯克也认为索罗斯从根本上憎恨全人类。
In my opinion, he fundamentally hates humanity. That's my opinion.
具体说来，2023年5月，马斯克曾发帖说，索罗斯让自己想到了漫威大反派万磁王。在漫威故事中，万磁王是一个二战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同时他还是一个拥有 X 基因的变种人，能够操控磁力，这让他仇恨人类，并试图建立一个由变种人统治人类的地球新秩序。而现实当中呢，索罗斯的经历和万磁王十分的相似。总结这样两个故事吧。第一，索罗斯这个姓氏来源于世界语，而世界语则被怀疑是一种犹太人妄图建立新世界所发明的语言。发明人是1887年的波兰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接着1936年的时候，有一个姓斯瓦茨的犹太人，他曾经在一战中被苏军抓去西伯利亚种土豆，后来靠出卖同胞和给苏联人当狱头而逃出升天，逃来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这会儿呢，他又在为仇视犹太人的纳粹德国服务，因为他认为生存比道德更重要。不仅他自己对德国人鞍前马后，甚至还安排自己年仅6岁的孩子上街去发那些驱逐犹太人的命令。但这些讨好呢，还是无法保证他们一家人的安全。于是1936年某一天，他抓住一个修改身份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将全家人的犹太姓氏斯瓦茨改为了世界语索罗斯，以为继承者兴旺发达。而他那位上街发传单的6岁孩子呢，就是日后的乔治索罗斯。第二个故事，到了乔治索罗斯13、14岁的时候，也就是1943、1944年，二战快结束的那会儿，纳粹德国已经杀红了眼，索老爹也是难以为继啊，他们全家犹太人的身份还是被识破了，眼看着全家随时进集中营。这个时候呢，少年索罗斯东躲西藏，学着老爹的样子苟且偷生。而他老爹到底有多苟且呢？根据这本号称魔王之父的索爹回忆录记载，那会儿索爹不但不躲着纳粹士兵，反而每天十分巴结地向他们讨要香烟，而哪怕就得到半根烟屁股，这位50多岁的索老爹也会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兴奋，这让纳粹士兵们哈哈大笑，也就相信了这家子人无能且有用的伪装。所以在这种童年下成长起来的索罗斯会有何种阴影？而马斯克说他像万磁王，这无疑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呢。 然而马斯克的这把盐呢，也同时洒到了所有犹太人的伤口上，包括以色列外交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等组织都立刻下场谴责马斯克的言论。发帖两天后，马斯克终归扛不住压力，选择道歉。而紧接着道歉贴文中却说，对不起万磁王，这对你真的不公平。好吧，有人说这就是如今这场金融海啸的导火索，早在24个月前2023年的5月就已经被点燃。当然索罗斯并没有立刻发作，而是像猎人一样继续在隐忍中死死地盯着猎物。而这猎物真的仅仅只是特斯拉的股票吗？很显然，索罗斯是曾经狙击过英镑、做空过亚洲的巨鳄，他如今射向马斯克的子弹也仅仅是开场而已。他要猎杀的，当真如传说中所说，是整个美国美元和现有的世界秩序吗？也许接下来的答案，我们还可以再总结成三段有关索罗斯的人生故事。时间回到1947年，二战结束，苏军占领了布达佩斯，索老爹立刻安排两个孩子出国。这一年索罗斯17岁，在老爹各种讨好关系、变卖家产的操作下，踩着苏联的关门红线，将索罗斯送到了英国留学。而到英国以后呢，索罗斯身无分文，为了糊口，他做过一份又一份朝不保夕的工作，这让他心中充满了对贫穷的恐惧。他曾在传记采访中说，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害怕再一次跌到谷底，已经跌到谷底一次了，就再也不想有第二次了。然后当时跌到谷底的索罗斯甚至不惜用撒泼耍赖的方式来获取生活来源。有一次在火车站当搬运工，摔断了腿，为了获得当地犹太人保护委员会的援助呢，他就编造故事，谎称自己是非法务工。可在援助暂停以后呢，他又写信控诉了委员会对待同胞的无情态度。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从那些日后被他称作混蛋们的慈善机构手里要钱，也真不知道当年这些慈善机构的混蛋们究竟对少年索罗斯做过什么呀。总之这段经历让索罗斯多年以后依旧对慈善事业抱有极大的成见。索罗斯传中还提到，当时索罗斯曾在伦敦的一家高档餐厅里当过服务员，靠吃餐厅里的剩菜度日。即便是多年之后，索罗斯还会回忆说，我记得自己曾经很嫉妒一只猫，因为那只猫吃的是沙丁鱼，而我却根本吃不上。所以为什么日后站起来的索罗斯瞄准的第一个猎物就是英镑？这与他在伦敦的饥饿经历一定有关。然后这第二段狙击英镑的故事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十分诡异的名字，贝森特。时间来到1991年，索罗斯61岁，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并且掌握着至少100亿美元的资产。忽然这年有一个29岁的年轻人来投靠索罗斯，他和索罗斯一样有着鹰隼一样犀利的眼神，对金融数据极其敏感。索罗斯很快让他成了自己的合伙人，并且这位合伙人短短几个月以后就给索罗斯递交了一份做空英镑的报告。当时德国经济很好，德国马克贴现率一度高达 8.75%， 但与德国相反呢，英国经济不景气，英镑利息持续低迷。可是当时英镑已经加入了欧洲汇率体系，无论英国经济如何，英镑都必须维持对德国马克的汇率。于是这位29岁的合伙人在报告中把英国比作一位强撑门面的绅士，建议索罗斯全力一击，让这绅士为他的面子买单。这是一个歹毒疯狂又精密的计划，我们的弹药足够吗？索罗斯谨慎的计算后认为弹药充足，并且他大胆启用新人，就让提出计划的这位合伙人来操盘。而果然呢，接下来的1992年9月16日，史称黑色星期三，英国政府因无力维持英镑的汇率下限而被迫退出了欧洲汇率体系。索罗斯通过做空英镑一举获利超过10亿美元，而英国则为此付出了34亿美元的代价。然而这位操盘的年轻人呢，就叫做贝森特。听上去耳熟是不是？因为他就是如今被特朗普钦点的美国财政部长啊。是不是听上去更乱呢？特朗普的钱袋子抓在索罗斯门徒的手上， 而特朗普的急先锋马斯克却又和索罗斯不共戴天。这是说特朗普的胜选也只是某种妥协，还是说特朗普也准备反水，打算卖了先锋马斯克去交投名状？上个月23日，多家媒体报道，由于美国国家税务局的代理局长任命产生分歧了，马斯克和贝森特把白宫西走廊当成了自己的 WWE 格斗舞台，当着特朗普的面，这两位亿万富翁发生了冲突。一位目击者说，他场面很壮观，很吵，我的意思是非常吵，现场争论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一名助手上前分开两人。两位听到争吵的消息人士回忆说，贝森特一度大喊去你的，马斯克则回应道，你有本事就说大声一点，让所有人都听到啊。可最终默默围观的特朗普还是在周五将贝森特的人指派为了代理税务局长。很显然这一回合贝森特赢了。所以故事分享到这里，一切就像是早有剧本了，特朗普在剧本中，而可怜的马斯克呢，却在剧本之外。而细看这剧本呢，他的下一个篇章当真是让特朗普配合他们用做空美国的方法来召唤出灭世海啸，然后他们再乘坐方舟逃生，最终在海啸后的世界成为新王，构建新秩序吗？可是他们究竟要如何做空一个国家呢？时间来到1996年，东南亚出现了虚假的繁荣，尤其是泰国，股市高涨，房价飙升，大街小巷都沉浸在亚洲四小虎的欢腾之中。可角落里却有一个在曼谷潜伏了3年的阴影，向索罗斯发去了报告，时机已到。泰国的房产贷款占银行总资产的 40%， 曼谷写字楼的空置率高达 15%。随后1997年圣诞晚宴上，索罗斯对一众门徒和操盘手说，有些国家就像挂满了熟芒果的大树，只需要轻轻的摇晃就会。索罗斯为此特意学了泰语，崩溃一词，并冷冷地说道。随后我们看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起因是3月3日泰国央行宣布十家金融机构流动性危机以后，仅仅48小时以内，索罗斯团队完成了对泰铢的闪击三部曲，在伦敦外汇市场抛售260亿泰铢，在新加坡期货市场建立泰股空头仓位，通过华尔街日报散布泰铢将贬值 20% 的消息，泰国央行动用120亿美元外汇储备接盘。但事实上，在泰国潜伏3年的那枚阴影，研究员底特也早就帮索罗斯摸清了泰国政府的底牌和死穴。第一，他们有汇率死穴，泰国为了经济繁荣绑定了1:25的美元对泰铢固定汇率。第二，泰国的底牌，政府外债高达930亿美元，占 GDP 的 49%， 而外汇储备呢，却仅仅有300亿美元。虽然泰国央行动用120亿美元外汇储备顶住了第一波攻击，但是紧随其后的汇市、股市、舆论战攻势还是让泰国政府难以招架。1997年5月到7月期间，索罗斯集团累计抛售了4000亿泰铢，这些泰铢都是他们先前找泰国银行以1:25美元价格换来的。现在抛售，泰国政府就不得不同样用1:25的汇率，也就是160亿美元接盘。如此算下来了，泰国手里的底牌就只剩下20亿美元了。再加上市场上的恐慌性跟抛，当时泰铢的单日交易量一度暴涨 300%， 泰国政府对1:25的固定汇率难以为继。另一个层面呢，由于泰国底牌中政府外债高达930亿美元，占 GDP 的 49%，相当于全泰国人不吃不喝还债2年都还不完，这让市场上没人敢再借钱给泰国政府渡过难关。于是泰国股市也开始应声崩溃，单日跌幅屡创新高，一度高达 15%。 同时索罗斯集团还买通了泰国媒体，恰逢此时爆出银行惊天坏账的消息，引发民众的挤兑和恐慌。就这样，当7月2日泰国不得不宣布放弃固定汇率，用泰铢贬值来为自己化债的时候呢，索罗斯赢了，美元对泰铢很快变成了1:56。虽然这让泰国政府能凭空印出大量泰铢帮自己渡过难关，但这会儿呢，索罗斯集团也只需要用71亿美元就能还回当初找泰国银行借的那4000亿泰铢。 而这一届一环之间呢，索罗斯理论上净赚89亿美元，而这本质上是对全泰国人的洗劫，至少洗劫了他们未来30到40年的财富，甚至直到今天，美元与泰铢都没有重回1:25的汇率。
I cannot and do not look at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what I do。
紧接着1997年的金融风暴从泰国溢出，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接连倒下，国际游资和金融秃鹫们在狂欢，甚至更进一步，他们又引发了日本战后最严重的金融衰退，让韩国举手投降，直接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管的韩国外债。哪怕是这场风暴中站住阵脚的台湾和香港，也曾在股市楼市的暴跌中见证过这一切啊！这就是索罗斯对国家层面的做空，股会债三位一体，还加上媒体故意制造的恐慌。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手法套入到当下的经济，我们就会发现大概率这又是索罗斯集团们正在扣动扳机，只不过最先中枪的是马斯克和特斯拉而已。2024年12月，随着马斯克助选特朗普成功，特斯拉股价也来到了历史高处，这时他一家企业的市值就占了美股总市值的 3.5%。 很显然有人看到了泡沫，某个做空集团从2025年开始展开了对特斯拉的恶意做空，第一步介入股票。据传闻，这个做空集团在去年12月特斯拉高点每股480多块的时候呢，一举介入了整个特斯拉流通股的 18% 左右。第二步，操控媒体。回想一下12月过后，是不是好像一夜之间你就发现铺天盖地的特斯拉负面新闻？有人帮马斯克统计过，说有47家媒体向世界投放了超3000篇负面报道，像什么特斯拉销量暴跌、特斯拉电池隐患、特斯拉利润锐减、特斯拉股票泡沫等等等等。同时第三步，这个做空集团开始恶意抛售特斯拉的股票，传闻抛售出将近 15% 的特斯拉流通股进行砸盘，这无疑引发了市场大面积的恐慌性跟抛。接着第四步，物理攻击，这个空头集团直接资助各种环保组织，发起了特斯拉门店破窗行动，破坏门店充电桩，甚至是消费者购买的特斯拉汽车，总之就是不让你做生意，从物理上对你进行消灭。事情发展到今年3月8日的时候，马斯克直接发帖说这个恶意做空集团就是以索罗斯为首，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公开文卷和现实证据可以证明这一切与索罗斯有关。哪怕是马斯克的这一指控听上去也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阴谋论和都市传说而已。这就是空头集团们的厉害。当时间来到3月11日的时候，特斯拉的股票已经接近腰斩，跌去了 55%。 这个时候如果空头们再以每股210多块的价格把先前借的股票全部还回去，假设这些股票真的如传闻所说占特斯拉流通股的 18%，那么就是 5.6 亿股，就算每股净赚250块吧，这一届一环之间短短3个月，这个空头集团就净赚1400亿美元。这还只是他们对特斯拉的警告而已，同时他们通过这警告呢，也试探出来了整个美股的底牌，他们现在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弹药来做空美股了。因为就像剧本编排好了一样，在特斯拉暴跌期间呢，川普还恰好向世界挥出了他的关税大棒，在美股 3.5% 市值的特斯拉带动占美股 49% 的 AI 科技股全线下跌，再配合上川普的疯狂，美股暴跌当中呢，似乎这个空头集团已经试出了召唤灭世海啸的底线。那他们的首领真的是索罗斯吗？这真的是索罗斯自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潜伏28年的又一力作吗？有人说做空的虽然是美元和美国，但就像08年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最后却靠全世界买单一样，他们不过是把索罗斯推到了前台，老人家本来就声名狼藉，再为后世背个灭世海啸的旷世骂名也不算多吧。好了，真的不能再往下说了，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大多来自上次会员频道那位给我讲资本方舟和说路和铁泥的朋友，大家当个乐子听听就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说说，万一故事与现实重合，那这场灭世海啸究竟会有什么方向呢？现在再回头听听巴菲特今年5月3日退休直播中的那句话，美元在下地狱，我们不会投资，你是不是忽然也想明白了更多什么？巴菲特目前持有近24年来最高的现金比例，如这张图表所示，他手上有将近3500亿美元的现金，占其总资产的 28%， 这可能是他手持现金正在逃跑的证据吧。然而他会逃向哪里呢？退休直播中，他旁边分别坐着未来的接班人阿贝尔和保险业务主管印度奇才贾恩，三人以问答方式直播了整整4.5小时。然后有人总结出这样一些关键金句：第一，投资要用脑子，不要用情绪。当有人问如何对待如今美股暴跌时，巴菲特认为，这才哪到哪啊，我出生的时候1930年8月道琼斯指数还有240点呢，可我两岁的时候呢，道琼斯指数就只剩下40点，现在从24000点到41000点还是41240点，这真的算不上什么巨变呢，波动是常态，不值得恐慌。然后有鉴于此呢，巴菲特告诉那些正处于恐慌情绪中的人，如果你股票是否下跌 15%， 这对你有影响，那么你需要换一种不同的投资理念，世界不会去适应你，你必须适应这个世界。假设我的公司波克夏股价暴跌，我会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不会担心，不是说我没有情绪，只是说我不会对股价特别有情绪化的反应，这时我需要用脑子和智慧而非情绪来做决定。第二，保持好奇，保持乐观。当有人继续问到如何不被情绪左右，如何面对人生低谷时呢，巴菲特用轻松的口吻说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哪怕人生低谷，你也不会死掉。他还说，要从全生命周期甚至全历史周期的高度来审视眼前的困境。比如你设想一下，如果你出生在100年前、500年前或者1000年前，那你现在正处在朝代交替之下，但其实呢，你出生在一个好时代，你已经非常幸运了。接着通过这100年前的往事呢，巴菲特又谈到了自己的父亲，还认为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师。他说，那个时候我父亲从事投资，我真的非常幸运，我很好奇，每个周六都等他，看他怎么做生意。父亲并不是一个主动教他做生意的角色，真正驱动他的是自己的好奇心。他谈到自己有一次曾花10000小时去读一本书，持久的钻研带来的是快乐，收益与启迪。所以巴菲特说，我觉得第一，好奇心是最重要的，第二，找到启发你好奇心的老师也非常重要。他这一生的成功，在他的总结中也不过是跟随对了2-3个优秀的老师而已。紧接着巴菲特又谈到，要做自己认同的事情，要与优秀者为伍。如果你对某件事好奇，就会更进一步衍生出对这件事的价值认同，以及对这件事未来发展的渴望。这时你一定要尽可能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追求这好奇，比如自己与芒格的友谊。巴菲特再一次强调这位已故的投资大神，昔日的挚友，伯克夏的副总裁。正当我们感觉巴菲特是不是要感慨世事无常的时候呢，他却又话锋一转说，我认为一个快乐的人比那些做自己并不真正认同事情的人要活得更久。原来巴菲特这是在借享年99岁零10个月的芒格来再次告诉我们，对于投资者来说，长寿就是一切的根本了。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老爷子又在熬鸡汤了？但其实仔细听，他似乎在暗示一场类似他出生时1930年代的那种巨变即将到来。让我们保持好的心态，告诉我们金融海啸不会把你污泥淹死，但你要好奇，你要长寿，你才能在废墟中继续快乐幸福的生活，并逐步摆脱阴影，比别人更快地站起来，是这个意思吗？总之继续往下说，最关键的逃跑方向，巴菲特有2点说得十分明确。第一，不会压住 AI。 他说，如果你让我选，要 AI 专家、大模型，还是要阿尔吉特，也就是前面那位主管保险业务的印度奇才来帮我做决策，我无论何时都会选阿尔吉特，这不是开玩笑。他进一步表示，自己不会把所有东西都围绕 AI 来进行投资和发展。 我会让阿尔吉特来选择和决定。第二，50年不卖日本股票。巴菲特还说，伯克夏目前在日本的投资已达到200亿美元，我甚至希望我当初的投资是1000亿美元，而不是200亿。这是嫌自己投资日本投资的太少了吗？综合起来看，他这两点逃生方向又是什么意思呢？ AI 高科技将是海啸中的泡沫，而日本则是资本方舟圈定的避风港之一吗？这会不会说的太直白了呀？总之，以上就是巴菲特这头大象正在逃跑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位先知，他所预见的比衰退更糟糕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算了一下，美债要完
When I calculat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ver the next year and three years, we have an immediate issue.
我们正极尽衰退，若处理不当，后果可能比衰退更严重。
Right now we areAt a decision-making point and very close to recession.
太迟了，变局已到，我们准备迎接海啸。梳理一下，2月13日到4月29日，短短75天，先知从看到美债要完，到濒临衰退，再到太迟了，变局已到，这些天当中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呀？总结起来，先知的预见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首先，出发点是美债，美国经济的繁荣其实是建立在长期举债的基础之上，这是不是很像当年的亚洲四小虎？恶意做空的基础其实早已经成熟。然后，眼下最严重的美债危机可能在7月总爆发，因为截止7月5日，今年4、5、6月，美国分别要还2万亿、2万亿和 6.5 万亿，总计 10.5 万亿的美债。这些钱大多是疫情的时候借的，那会儿美国经济濒死体验，美股都熔断了好几次，于是美联储下狠手，几针强心剂打下去了，疯狂印钱，然后再把这些刚印出来的钱以几乎零利率借给了美国政府，这总算让美国经济起死回生。可现在还钱的日子到了，美国没钱还怎么办？简单啊，借新债还旧债啊，不一直是这么操作的吗？可是这是贝森特在他担任财长后告诉我们的消息，美国国债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军费，而且比去年利息增长了 32%。 这真的是有点难以为继啊。包括先知达尼奥也曾比喻说，债务如同血管里的脂肪，虽然可以在经济疲软的时候提供营养加速血流，可是这种加速会上瘾，会让我们不停的举债，血管里的脂肪也会变得越来越多，最后经济会像人体一样心梗而死。而今年七月呢，为什么达尼奥说太迟了？为什么巴菲特说美元正在下地狱？因为很可能这就是美国经济心肌梗塞的临界点。到时候如果美联储不降息，那么美国借新债的利息将飙升到 4.5% 左右。可原先这些钱是疫情时几乎无息借来的呀，美国利息支出还会上涨，不是几个百分点的问题，而是数倍上万亿美元的问题啊。怎么办？两个办法，第一，逼美联储继续降息，借钱给我继续续命，但显然这不现实，给濒死的心梗者继续注射脂肪能救命？那我美联储还不如死马当活马医，见死不救，说不定你一口气就撑过来了呢。第二，像川普一样对全世界挥舞关税大棒，一方面增加美国收入，另一方面其实也可以人为的让美元贬值，等到美元像泰铢一样贬值好几倍以后，我再给你美联储还钱，我是不是就只需要用原来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就够了？然而这种贬值化债的神操作了，在巴菲特们看来不正是美元下地狱的含义吗？可能他们早就看透了这无解的死局吧。那与其陪着美元下地狱，何不将计就计，召唤出灭世海啸，让全世界一起下地狱，然后等洪水过后，资本方舟上的人们再从避险资产避风港湾中出来，以超低价格抄底美国和全球的优质资产，从而成为新王，建立新秩序了。但全世界真的会乖乖地被这艘方舟所宰割吗？很显然，这其实就是先知达尼奥的担心，比衰退更可怕的事情。他早已经不再将如今的金融危机比作97年和08年的衰退，他认为这是一场类似1930年代的秩序崩坏和再造。 而这竟然与前面巴菲特暗示的童年经历暗合。那会儿1930年代的海啸爆发以后，全世界在洪水中苦苦支撑了8年，随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的秩序和体系才从更大的物理毁灭中重新建立了起来。而先知达尼奥却在今年4月29日告诉我们，太迟了，已经无法改变。大象巴菲特也在今年5月3日告诉我们，美元正在下地狱。普救索罗斯则在暗中冷冰冰地看着这一切，就像看到1930年代自己那屈辱的童年一样。他已经拿马斯克测试过弹药，似乎只等他背后的方舟下令，他就将彻底牺牲自己的名声，让灭世的洪水降临。而当新的秩序慢慢建立的时候呢，方舟们不过是把一切抛给恶棍索罗斯而已，他们还是救世主，还是英雄。要不要这么吓人呢？难道这剧本的下一章真的是末日洪水和资本方舟吗？千万别这样啊。回到现实，也许末日洪水、资本方舟这些都不存在，就像现实中我这稿子晚发了2周，各大指数都涨上去了一样，大家早就忘了2周前的恐慌吧，就当乐子和笑话听听就好。说实话，我也是2周前受刺激才写这稿子的。但或许我们能从达尼奥、巴菲特和索罗斯的故事里当真吸取点什么未来经验呢？有人说巴菲特有一个天顶星级别的老爹，靠规模和内幕就能慢慢变富，索罗斯有一个堪比地狱的童年，靠冷酷和毁灭才能灭杀国家。这都是我们学不来的，唯能学的就是达尼奥，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爱妹子、爱逃课、爱怼领导、爱打游戏的邻家男孩。而他究竟如何成为与巴菲特和索罗斯相提并论的先知了？十分神奇，这是他亲口说的，竟然是靠42年的冥想修炼。
How long have you been meditating for, actually?
42 years.
难道这又是一个金融圈里悟道成佛的故事？那这位开佛眼的达尼奥究竟还遇见了哪些新世界当中的经济图景呢？这些故事过于缥缈，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冥想开佛眼然后成为股神和先知，感觉你这会员频道很有料啊。